耳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属灵生命一，
箴言十七章一到十四节。
一块干饼，大家相安，胜过宴席满屋，大家相争。明智的仆人必管辖蒙羞的儿子，并在兄弟中同分产业。鼎未炼银，炉未炼金，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。行恶的，留心听恶毒的嘴唇；说谎的，侧耳听邪恶的舌头。讥笑穷乏人的，是蔑视造他的主；幸灾乐祸的，难免受罚。子孙为老人的冠冕，父母是儿女的荣耀。愚顽人说美言并不相宜，君子说谎言也不合宜。贿赂在馈赠者的眼中看为玉石，随处运转都得顺利。包容过错的寻求友爱，喋喋不休的离间密友。一句责备的话深入聪明人的心，强如打愚昧人一百下。恶人只寻求背叛，残忍的使者必奉差攻击他。宁可遇见失丧小熊的母熊，也不愿遇见正行愚昧的愚昧人。以恶报善的，祸患必不离他的家。纷争掀起，如同缺口的水，因此争端尚未爆发，就当制止。
箴言第十七章不像第十六章有相对连贯的经文和主题，在二十八节的经文中出现多个主题，比方家庭生活、社群生活、判断行为以及言语方面的教导等等。至于在使用神的名字方面呢，共有五次，就是耶和华、主以及神。而相对出现次数最多的是愚昧人、愚妄人或者是愚顽人了，共十次，也就是平均三节就出现一次。在第十七章有个别的经文或观念是信徒所喜爱的，今天呢，我们就一起来思想其中三节的经文。第三节，鼎为炼银，炉为炼金，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。鼎和炉是提炼金属的工具，其作用是透过加热分别将银和金的杂质去除，以致金属能够更加的纯正。同样的，耶和华熬炼人心，以致他的儿女更加纯洁。熬炼呢是一个过程，但熬炼的目的是有建设性的。那么上帝会使用怎样的工具或方法来熬炼他的儿女呢？神是会因材施教的，他用不同的方法试验、考验、管教他的儿女。熬炼的过程不一定好受，故此希伯来书的作者如此鼓励我儿啊，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。这令我们想起约伯在被神熬炼的课题上，他有亲身的一个体验。当他仍然在试炼当中，困难还没有得到解脱的时候，他却说，然而他知道我所走的路，他试炼我，我就如纯金。原来神是可以借着困难来锻炼信徒，使他们结出平安。第六节，子孙为老人的冠冕，父母是儿女的荣耀。这是有关家庭和家族的箴言，智者多次描述在一个理想的家族当中， 长辈和子孙过着一个和乐的家庭生活，在代与代之间有尊重，从老人到父母到孙子，一方面有属灵的承传，而另一方面父母感到有荣耀，长者感到白发或年老是一种尊荣。其实第六节呢，出现了三代的描述。英文的 NIV 译本呢是这样翻译的 Children's children are a crown to the aged and parents are the pride of their children。 属灵承传是需要栽培和保护的，尊荣能否代代相传，必须由上下两代致力保存和传承下去。第十三节，以恶报善的，祸患必不离他的家。不论是以恶报善，或者是以怨报德，恶人对别人的恶行之影响将留在他们的家中，使他们承受其恶果。当所罗门说这句箴言的时候，或许他感受到他父亲大卫的恶行对家族带来的影响。当大卫下令杀害忠心的乌利亚，继而娶了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之后，先知拿单向大卫宣告神的审判。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十节的经文，现在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智者提醒读者，不只不要以恶报善，也不应该以恶报恶。我们来思想，你能正面看试炼吗？你是否能认同诗人的心态？诗篇六十六篇第十节说，神啊，你曾考验我们，你熬炼我们，如炼银子一样，原因为何呢？若是你面对不公平的待遇时，你是否愿意学习圣经的教导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以辱骂还辱骂，倒要祝福，因为你们正是为此蒙召的，好使你们承受福气。求主加力。
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见道神学院推出，良友电台录音制作，作者麦耀光，播音林成。